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不可避免的是，尽管不断地在进行轰炸，尽管在奥德河上出现了苏军的幽灵，尽管随着盟军从东线和西线的进逼，德国本身在缩小，但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固执的甚至拒不考虑灾难的可能性，他们就是狂热的纳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接受了正在经历的磨难，把他们看作是一种炼狱，看作是他们对纳粹主义及其目标献身的一种锻炼和升华。一旦他们展现出他们的忠诚，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他们确信，不仅柏林永远也不会陷落，而且第三帝国的胜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纳粹们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柏林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希特勒或者他的狂热宣传，就见解而言，他们太富有经验了，也太具有国际性了。事实上，柏林人刻薄的幽默，在政治上的怀疑，以及对元首及其新秩序的几乎完全缺乏热情，长期以来就让纳粹党头痛。每当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或者别的纳粹示威来吸引世人注意的时候，都要从慕尼黑运来几千名冲锋队员来壮大游行者的人群。在新闻片里，他们比我们好看，柏林人口出妙言道，他们的脚也大一些。尽管希特勒可以做出努力，但他却永远也不能赢得柏林人的心。早在城市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以前，又恼又怒的希特勒就已经在计划重建柏林了，要按照纳粹的形象来塑造它。他甚至打算给柏林改名，改成日耳曼尼亚，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20世纪30年代的每一次自由选举中，柏林人都拒绝考虑他。在1932年的那次关键性投票中，希特勒确信他将能使兴登堡下台，可柏林人却给了他那次投票中的最低选票只有23%。现在市民中的狂热分子决心要使得柏林这个在德国中最不纳粹的城市成为纳粹主义的最后一个要塞。尽管他们在人数上是少数，但却仍然控制着城市。成千上万的狂热分子是青少年，就像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们只知道一个上帝，那就是希特勒。从童年开始，他们就满脑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还有更多的人受到了训练，以捍卫这个事业，使之长存。他们使用一系列的武器，从来复枪一直到火箭筒样式的反坦克武器，称之为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克劳斯·库斯特就是这个青少年群体的典型，他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柏林有1000多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在60码以内的距离击毁坦克。克劳斯还不到16岁。最富有献身精神的机器人般的军人就是党卫军，他们坚信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他们完全忠于希特勒。在其他德国人看来，他们的精神状态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他们是如此狂热，那种狂热有时看来似乎已渗透进潜意识里面了。夏里特医院的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在为刚从奥德河送来的一位受了重伤、处于麻药麻醉状态的党卫军做手术的时候，他一时间突然吓呆了。在静谧的手术室里，在处于深度麻醉昏迷状态中，这位党卫军开始说话了。他小声但又清晰地一再重复说道，嗨希特勒，嗨希特勒，嗨希特勒。 尽管这些是真正的极端分子，不过也有成千上万的平民几乎同样拙劣。有些人拙劣地模仿着在自由世界看来是狂热的纳粹分子的样子。47岁的哥特哈德·卡尔就是其中的一员。尽管哥特哈德只不过是一个小文职人员，临时在德国空军里当会计，但他却穿着漂亮的蓝色空军军服，那种自豪傲慢的样子俨然一名王牌驾驶员。当他在下午晚些时候走进他的公寓套房的时候，他的两脚后跟咔嚓一声并在一起，猛地向前伸出右臂，高声喊道：“嗨，希特勒！”这个表演一直进行了几年，他的妻子格达彻底厌倦了丈夫的狂热，不过他又感到担心，急于和他讨论一下，要为他们的继续生存找出一个计划来。他指出，苏联人正在逼近柏林。哥特哈德打断他的话：“谣言！”他大为光火：“谣言是敌人故意散布的。”在哥特哈德迷失了方向的纳粹世界里，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希特勒的胜利是当然的，苏联人并没有来到柏林的大门口。另外还有那些满怀热情而又容易受影响的人，那些人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失败是可能的。埃纳·舒尔策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海军舰队总司令部的一名41岁的秘书，刚刚实现了他生活中的抱负。他被任命为一位海军上将的秘书，这是他担任该项工作的第一天。司令部位于一个名叫毛坯房的地方，在先前的48个小时时间里，他一直受到猛烈轰炸，但灰尘瓦砾并没有使埃纳紧张，刚刚放在他桌子上的命令也没有使他心烦意乱。命令上说，所有的绝密文件都要烧掉。但在他的新工作第一天，在下班的时候，他却被告知，他和别的雇员要放无限期的假，他们的工资将记上，这令他感到悲伤。但埃娜仍然是不动摇的，他怀有强烈的信念。当报道有失败的时候，他甚至既不相信官方公报上的话，他相信在整个柏林士气是好的，帝国获得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在现在，在埃娜离开大楼的时候，他也完全相信不出几天，这个海军司令部就会召他回来。还有一些人，他们怀有强烈的信任，与等级森严的纳粹组织的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因而他们对战争或者战争的后果没有什么想法。他们的特权地位的气氛和诱惑力把他们迷住了，他们不仅感到自己是安全的，而且由于对希特勒盲目忠诚，还感到自己是完全受到保护的。迷人的长着蓝眼睛的凯西·赖斯·霍伊瑟曼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选帝侯大街第213号，35岁的碧眼金发性情活泼的凯西专心致志地工作着。他是纳粹领导人的首席牙医胡歌·杰·布拉什克教授的助手。布拉什克由于自1934年以来一直为希特勒及其朝廷服务，因而被授予党卫军准将的军衔，负责柏林党卫军医疗中心的牙科。布拉什克是一个忠诚的纳粹，他成功地利用了他与希特勒的关系，成了柏林最大也是最有利可图的私人医师。现在他打算再赌上一把。他与凯西不同，他能够清楚地看到不祥之兆，他打算一有机会就离开柏林。倘若他留下来的话，他的党卫军头衔和地位会令他难堪的。在苏联人的手里，今天的显赫完全可能是明天的累赘。凯西对形势几乎毫不注意，他太忙了。从一大早到晚上很晚的时候，他都在忙碌着，在各个诊所、司令部或者布拉什克位于选帝侯大街的私人诊所里给他当助手。凯西既有能力又有人缘，受到纳粹精英们的完全信任。结果几乎所有希特勒的随从他都护理过。有一次 他还护理过元首本人，那个时刻是他事业的高潮。1944年11月，他和布拉什克被急召到位于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的元首司令部，在那里，他们发现希特勒处于剧痛之中，他的脸，尤其是右颊肿得厉害。他后来回忆道，他的牙齿糟糕透了，他总共有三个假牙上的齿桥，他本人只有八颗上牙，甚至这八颗牙也用黄金镶补的。一个齿桥完成了镶补上牙的工作，用现存的牙齿牢固地固定了下来，其中的一颗牙右边的智齿感染得很严重。布拉什克看了看那颗牙，告诉希特勒得把那颗牙拔出来，他没有办法保留那颗牙。布拉什克解释说，他得拔掉两颗牙，在齿桥后面的那颗假牙以及旁边的那颗受到感染的牙，这就意味着要在假牙前面的一个地方从瓷质的和精致的齿桥中钻个孔。这个过程需要做大量的钻孔和锯开的工作，然后在最终拔出之后，再过一些时间，他或者再造一个完全新的齿桥，或者把旧的齿桥再次固定。布拉什克对这个手术感到精神紧张，手术是复杂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希特勒会有什么举动，甚至更为复杂的是，元首不喜欢麻醉。凯西记得，他告诉布拉什克，他只接受最少量的麻醉。不论是布拉什克还是凯西都知道，他将会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除此之外，这个手术还可能持续长达30到45分钟的时间，但对此他们无可奈何。布拉什克给希特勒的上颚注射了一针，手术开始了。凯西站在元首的旁边，一只手朝后拉着他的面颊，另外一只手举着一个镜子。布拉什克发出刺耳声的钻头迅速钻进齿桥，然后他换了钻头开始锯起来。希特勒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冻僵了一样，他回忆道。最后布拉什克把那颗牙清洗干净，迅速拔了出来。整个过程，凯西后来说道，希特勒既没有动也没有说一句话，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表现。我们纳闷儿，他怎么受得了那种疼痛。那是五个月以前的事情，直到目前，在元首的那个悬垂的齿桥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之外，没有几个人知道手术的详情。对那些为元首工作的人来说，一个基本规则就是，有关他的一切，尤其是他的疾病，是绝密。凯西善于保密，例如他知道布拉什克正在为帝国公认但又没有成婚的第一夫人特制一副假牙。布拉克打算在他下一次来柏林的时候把金齿桥装上去。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布劳恩当然是需要他的。最后，凯西还知道一个最提防别人知道的秘密，他的责任就是不论元首到哪里去，他都要送去一整套牙医工具。除此之外，他还在为希特勒四位秘书中的一位准备一个带有金齿冠的新齿桥，那人便是五短身材45岁的约翰娜·沃尔夫。不久，凯西就要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手术室里把新齿桥给沃尔夫装上去。在过去的九个星期里，他几乎每天都来往于布拉什克的诊所和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之间。自1月16日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就一直待在那里。随着春天的夜晚笼罩过来，城市呈现出一派荒芜的景象。柏林这个被毁坏的庞然大物，像瘫痪的幽灵一样容易遭到攻击。它在苍白的月光中伸展着躯体，为夜间行动的敌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在地面的下面，柏林人等待着轰炸机的到来，不知道到早晨的时候，他们当中谁还会活着。晚上9点钟的时候，英国皇家空军又回来了，警报器在24小时之内 第四次哀嚎着鸣响起来。对城市的第317次攻击开始了。在位于霍恩佐伦汽车道的军事司令部里，赫尔穆特·雷曼少校正在桌子边按部就班地工作着，对高射炮的炮火和炸弹的爆炸声不加理会。他正在为获得时间而拼死战斗，时间所剩无几了。仅仅是16天以前，电话在雷曼位于德雷斯顿的家里响起了。希特勒的副官威廉·比格多夫在讲话。元首，比格多夫说道，任命你为德雷斯顿的陆军司令。起初，雷曼甚至都无法回答。萨克森州的这个16世纪的首府，有着童话般的尖塔、城堡和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他们在三次大规模的攻击中几乎完全被毁灭了。雷曼因为这座可爱古城的毁灭而心痛欲绝，他发脾气了，告诉他，这里除了瓦砾之外，没有什么可保卫的，他喊道，然后挂上了电话。他的愤怒的话是一种鲁莽的放肆。一个小时以后，比格多夫又来电话了，说，元首另外任命你为柏林城防司令。3月6日，雷曼上任了，没出几个小时，他就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尽管希特勒宣布柏林是一个要塞，但防御工事只是存在于元首的想象之中。让城市准备防止进攻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做，没有计划，没有防御工事，而且实际上也没有部队。更糟糕的是，平民居民没有给养，而且撤离妇幼和老人的计划也根本不存在。现在雷曼是在24小时连续工作，焦虑不安地试图清理这个混乱的局面。他的问题是棘手的，他能从哪里获得部队、枪炮、弹药和设备来守住城市？他能从哪里获得工兵、机器和材料来修建防御工事？是否允许他把妇幼和老人撤离出去？如果不允许的话，那么当围攻开始的时候，他又怎能给他们饭吃并保护他们？他的头脑一再返回到那个巨大的问题：时间还剩下多少时间？甚至要获得高级指挥官也是困难的。只是在现在，在这个为时已晚的日子，才给雷曼指派了一名参谋长，那就是汉斯·雷菲奥尔上校。干练得力的雷菲奥尔几个小时以前来到柏林，柏林的混乱局面令他比雷曼还要吃惊。几天以前，在插图本的帝国杂志里，他看到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声称柏林实际上是固若金汤。他尤其回想起一句话，有着环形筑垒阵地的柏林到处布满了防御工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工事一定是仔细地隐藏起来了。雷菲奥尔所能够发现的工事却没有几个。在多年的职业军人生涯中，这位头发灰白53岁的雷曼从来也没有想象到他会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然而他却得为每一个问题找到答案，而且得迅速找到答案。拯救柏林是可能的吗？雷曼决心竭尽全力。军事史上有不胜枚举的例子，当时失败似乎不可避免，然而却又获得了胜利。他想到了维也纳，维也纳曾在1683年成功地防御了土耳其人，还想到了格拉夫·冯·格奈泽瑙将军，他是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曾于1806年保卫了科尔贝格堡要塞。当然，这些是苍白的比较，不过也许他们也提供了某种希望。然而雷曼知道，一切都将依赖于坚守奥德河前线的德军，依赖于指挥该前线德军的将军。那些大人物都不在了，隆美尔、冯·伦德施泰特、冯·克鲁格、冯·曼施泰因，这些获得胜利的领导人，他的名字曾一度家喻户晓，他们全都消失了，全都死了，或者不被信任，或者不得不隐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这个国家和军队都更需要一个第一流的军人，另外一个创造力和劲头十足的隆美尔，另外一个一丝不苟的冯伦德施泰特。柏林的安全，也许甚至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继续存在，将依赖于此。可是那个人又在哪里呢？